我们每一位愿意聆听你话语的门徒，奉耶稣基督的名，Amen。很感恩哈，那我们其实已经很快到了智慧文学了哈，我们的四个智慧书一共是5卷对吧？那我们的智慧文学呢，可以把它放大，智慧就我们说有3卷除了这个诗篇跟雅歌之外雅歌之外呢，那另外的3卷呢就是智慧文学的里面哈，那这3卷书有很多的共通性在里面那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整体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文体的记载当中呢，其实诗歌智慧书我们看跟其他的书卷有一些的不同性在。这个三角图呢，我参考这个谢霆博士哈，那富勒神学院的就业教授哈，他有这样的一个谈论，他说那在。智慧书的文学当中呢，诗歌智慧书里面就是比较多的呢，就是在人跟人的教导，或者是示爱，或者是以人的真实的经历呢，来得到神的启示。他讲说，那在我们前面的主日学当中，五经历史书、先知书，刚刚过的先知书，其实比较多是神跟人这样之间的这个对话包括神向人来启示。神透过先知，神透过士师来向人来传悔改的信息。那其实在，在他特别分出来，在诗篇里面，他说比较多的篇幅是人对神的一个敬拜，或者是赞美也好，或者是称颂歌颂也好但是在智慧书当中特别你看有一些个人的经历来包括人之间的智慧，特别在智慧在箴言里面。那一些少年时的智慧经商的智慧、家庭的智慧人生的很多的哲理的智慧但是发现说在智慧书里面比较少的在谈论说一些应许之地，或者是圣约，或者是被掳归回或重建圣殿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比较少。好，那智慧是什么呢？那这里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区分讲到说在我们现在的一些定义当中我们说似乎把两个呢有一些的区分，智慧跟知识。那智慧是一些你懂得真善美，或者是懂得分辨就是善恶或等等，或者是说一些的智慧的一些判断的选择。那我们一般的会把它区分。跟知识跟这些基础的理论知识，或者是一些基本的这些通识教育的知识等等，或者是技能，或者是一些的理解资讯等等，我们会有一些的区分，但是中间会有一些重合的部分。那我们在某一些的知识的专业领域，我们有一些的智慧的判断，是建立在一些的专业的领域，比如包括一些的在一些法官或者是法律。或者是一些的神所呼召的侍奉者，那可能有一些在神学上的装备等等都一些的认知上面，我们会有一些重合的部分但是在希伯来当时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定义当中呢，他们的理解呢就是智慧跟知识其实很大是重合的，是密不可分的，包括他们的。无论是他们的技能、才干、军事的一个理解，或者是一些的某一些的一些的技术或等等那包括支帐篷或者是一些祭祀的服装的这个纺织等等，这些都是一些的技能，他们也称为是一种智慧。在这个不同的里面呢，那其实智慧是很多元的，其实在。希伯来的传统当中，非常的多元。那智慧，一部分说我们说等于本领，等于能力，这里说，那真秀，我们的祭司的礼服也好，军事的本领也好，或者是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认识真神。这里的真神很特别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候有很多外邦的神， 也很多的假先知，是吧？如何辨别真假先知，如何辨别这个先知的话是不是从上帝来，我们知道在先知书中的时候我们也有提到，还有呢一些道德的判断的能力。好，我们知道在所罗门是吧，很有智慧分辨出哪一个是他的母亲的孩子，对吧？很有智慧的一个判断。对，好，那智慧人不单单是有这里说一些思考生存的本领哈，那还要有信仰的判断，认识真神耶和华上帝。啊，我们看在约拿的那个逃离他世的那个船上，我们有发现，对，有一帮水手透过这个事件那认识耶和华上帝。其实某一种程度，这也是一种智慧，他认识了那好，那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应该很熟悉的经文的，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不要自以为有智慧，你的智慧是有限的，那不是真正的智慧。那后面很重要的是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Okay. 好，那这三卷书呢，谢廷博士他有在谈说，他说哎，这个有我觉得他蛮有意思。他说那在箴言里面，他说似乎有一个画面感，好像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今天我不知道这个 Kennedy Town 这个海边是不是风平浪静哈，那我不知道在阳光明媚的时候是很平常的日子，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往常的日子，似乎是一个很顺利平淡或者是理想的一个梦想理想的追求者。那他说在反而在第二卷呢约伯记的时候，似乎是在一个狂风暴雨的一个突然就狂风暴雨了。那我们想象耶稣在那个船上是吧，满了水，好，那个海面就翻腾啊，是一个反常，是面对很多的冲突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传道书更夸张，你摸不透这个暴雨什么时候来，可能是乌云来到了，但是暴雨却没有下。有的时候暴雨突然就来的时候，那可能突然就来台风等等，就是变幻莫测，风云变幻，似乎是你抓不到，你也预判不到，透过你的经验你的理解，似乎你过去的经历都没有发生过的，似乎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我们发现这三卷书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在不同的人生的境遇你当中，其实我们回顾我们的人生当中，其实也非常多这样的时候。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思考。那么箴言呢sorry, 刚刚还有一个下面一个就是那刚刚忘记讲，就是在祝棚节的时候，在犹太的就是祝棚节的时候特别被诵读的是哪一卷书，我们这有写传道书。传道书为什么这么说哈？那传道书当时他说虚空的虚空哈，待会我们会讲虚空的意思是什么哈。那他说那这个是短暂的，似乎这是一个劳碌，一切的劳碌虚空呢，似乎在我们人生的跟永恒相比其实是短暂的。那我们说祝棚节就好像他们叫搭帐篷搭帐篷，然后呢来纪念说神就住在他们当中来保守着他们，所以人生虽然是如客旅一样充满着很多的劳碌也是一个临时的居所但是祝棚节同样的也在庆祝一个丰收，在丰收的时候产生的这种的满足感或者是但是这些呢也都是短暂的，徒劳无功，在有功或者是徒劳无功当中体会神住在帐篷当中，神住在他们的里面，其实神也住在我们的当中。 好，那我们现在简单的来看呢看箴言。好，我们刚刚说风平浪静哈看到这个你可以想象这个意象这个画面。那箴言书说这里一章的27节到29节说， 平常，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那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那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人生当中哈，那当暴风雨突然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寻求我。但是在暴风雨之前，很多是处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其实，在每一天平常的日子当中学习智慧。那如果要等到暴风雨来的时候，你再去寻求，可能就太晚了。这个就不是智慧的智者的选择了。我说未雨绸缪。那我们看箴言，箴言当中 这件书呢，我们看作者其实，有不同的说法哈。那有一些人认为呢是整本书都是所罗门所写，那也有一些人会认为呢，就是有几个部分有不同的这个智慧者啊，那所罗门和智慧人啊，雅古尔啊，利木伊勒王。那他们分别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们说智慧人哈，那其实我们看到下一章，这里有一个字很小哈，我们会发现这有这几个部分哈，你们看绝大多数呢是所罗门所写啊，特别是我们会看到在这一部分，那这是22章16号，22章分两部分。22章16，之前呢就是所罗门所写，那17呢，22章17开始呢，到后面就是智慧人。好，那这个智慧人是谁呢？没有定论，可能他是东方的先知或者是祭司，也有可能是传授智慧的学者或者是老师。所以这里的智慧哈，智慧它是一个复数，这表示是一群有智慧的人所讲的话。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好，这里的雅古尔在下面哈，这30章这里，雅古尔呢他是谁呢？希伯来语呢说这个是一个聚集者的意思，这雅古尔。那有些人认为呢，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以实玛利的后裔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讲法。好，那这个下面的这个王呢有些人认为呢是外邦的王，那有些人认为呢这是所罗门的王的象征的名字。好，那其实我们不管那箴言的作者到底是谁，好，那我们发现其实这整卷书呢都是神的默示都是智慧神透过智慧人所传递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好，那在箴言当中有一个板块其实也值得一个看到，说这里比较多的呢看到在智慧当中比较多是从男性的这个角度去描述的我们看翻开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很多我儿啊，你要如何在分辨哈那才德的妇人那是以男性的角度来看，好，那要如何分辨才德的妇人？那当中没有说如何分辨哈那淫夫哈，对，如果是从女性的这个角度哈，那比较多的从男性的这个角度来开始，那当中呢也比较看得到呢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一个角度。特别是说智慧人你要如何选择智慧那要么是通向永生，要么呢愚昧人就通向死亡，是非常分明的，没有灰色地带，也没有说是一个变幻莫测的这个难以琢磨的，不是，而是非常分明明显的。好，那么看到这里说有一个放下智慧选择智慧哈，那1章1到9节哈，对，然后还有智慧，错了，这个是一到九章哈，我写错了，这个九节错了。 那智慧人生，我们说哎，比较多的部分是活出智慧，如何的去选择。后面呢，我们最后一章我们看的是取得那个智慧，后面是如何取得了那个什么才德的妇人，那个男士哈，如何的取得了最后一章取得啊才德的妇人。这个供大家做一些的参考哈，那看每一章当中一些的总结和概括标题。好，那这里呢，我们看到啊，一章的这个八节啊，这表坛说：“我儿啊，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好，那这里的听，也跟旧约当中的什么哈。那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其实是啊，同样的，我们看说是顺从、顺服，不仅是听，你还要顺服啊。这个父亲呢，这里似乎代表着啊，耶和华上帝啊，这些法则，其实在当时啊，这个法则其实是在讲陀拉律法对的教导啊，这个比较在啊家庭当中。在家庭的亲戚关系里面啊，父母的这个牧养的啊，我说我儿，你要听谁呢？听上帝的训诲。啊，那其实父亲也是敬畏神的人，在当时来说也是个智慧者。啊，那后面我们看到在第三章啊的部分五到六节，我们看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里的专心是指全部的心。是全部全人。那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必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里的路呢，是讲是一个复数，是前方有很多路。这好像如同我们的人生当中一样，很多的人生的道路，无论哪一条路，其实神都保守。他说若我们依靠神，它会使我们的每一条路都平坦平稳与我们同在。他讲的每一条路这个不像约伯跟传道书说哪一些的路，那神有不同的风云变幻的这个时候，那在箴言当中非常清楚，你只要依靠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依靠耶和华，他必使你每一条路都尽多丰富、丰盛、平坦。好，好，这里呢，我们看到，我们刚刚在谈到一到九章嘛，哈，一到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这个部分的时候比较多的呢是，我们看到是，讲到说，父母的一个声音。成为一个智慧的者，这个父母呢，我们刚刚说父亲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神，啊，这里父母也代表着神的声音。那这里呢，有一到九章当中有两个女人，我们刚刚说从一个男性的角度嘛来看是吧？智慧的妇人跟愚昧的妇人，一只淫妇哈，愚昧的妇人。那这个男子要如何的选择呢？这是他的智慧。母亲啊。或者父亲也按照上帝的话语也如何的教导着他做如何的判断。好，那我们特别是在第九章智慧的开端这个部分的时候，有特别讲到两条道路智慧的路跟什么跟愚昧的路。好，那两个女人两个邀请，这个邀请就是愚昧的妇人跟智慧的妇人多邀请那个男子什么来到他的家。其实来到他家的意思就是是你平时会邀请谁到你家来？是你接纳他是吗？你接纳他，好，你信任他啊，你邀请他来到你的家，会产生两个结果。什么结果呢？很分明的，一个通向永生，一个通向死亡。所以年轻的男子呢，要如何的做出选择呢？我们会看到在箴言的最后一章31章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选择。好，我们后面会看，然后做出了 啊一个正确的选择。好，我们看他的31章，好，这里的31章呢，我们会看到说，才德的妇人是吧？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啊，心里依靠她，她必不缺少利益。好，那这个才德就是说很有力量、有智慧、有能力。我们说这里智慧，我们刚刚在谈到说希伯来人的认为的智慧是有知识嘛，有技能啊，也有判断的选择，也有敬畏神，好多。都重合在一起，好，这个不缺少就不至于缺乏，对，你不至于缺乏，你不缺乏，诗篇23篇说，你不并不至于缺乏，是吧？啊，你在我的里面，那他怎么样不缺乏呢？其实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们看31章说，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在城门口哈，我们在当时书中也谈到说，这个城门口呢是当时的会议的中心啊。我们今天开会在办公室，但是他们当时在城门口在商讨，跟众长老，长老也就是领袖啊。当时的无论是祭司也好，长老也好，就是那跟他们一起在商讨着这个城里面的关于道德上、敬畏上等等，好，那包括这个城的其他的一个关怀或者社区的事情，那也是一个秉行公义的一个地方。我们在箴言当中也非常强调秉行公义，神是公义的神，赏善罚恶，你做错了你就要得到相应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承担的一个后果，很明显，对吧？死亡的道路跟永生道路，所以赏善罚恶的一个地方是一个秉行公义的地方，那也就意味着说那个丈夫那这个认识呢是因为才德的妇人而被认识，这个很奇妙，对，那个先生被很多人认识是因为他有一个才德的太太，才德的妇人的太太，因为那个妇人敬畏神，因着他而认识他先生呢被很多人认识，他也在城门口来做一些的这个跟众长老一起服侍。好，这个男子做出，我们刚才说1到9章要让他做一个选择，其实我们看31章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好，那似乎呢有人这么比喻，我觉得也蛮恰当，说似乎在箴言当中如果以男性的话似乎在1到9章的时候似乎他还是一个少年，对，可能是一个青少年阶段这个 youth 阶段，对，后面呢到了青年，刚刚出社会，他在社会当中会看到不同的智慧你如何的理财，你如何的管理你的情绪，你如何的跟同事之间做一个团队的合作等等，那后面就是结婚，你要如何选择那在信仰里面合二为一的那这样的一个伴侣，因为我们今天说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一轭，似乎在基督里面迎娶那个才德的女子。好，我们会看到前面很多其实很多父母来教导儿子的一个部分，其实这个父母其实也在代表着耶和华上帝，他都一直陪伴着这个男子成长，妈妈一直陪伴着他，好，从少年青年结婚，好其实也是意味着说神一直与你同在一直陪伴着你好像刚刚是少年的时候1到9章哈，那选择智慧也谈到说你要如何选择那在中间的部分活出智慧哈，那10章到30章里面很多的人生的哲理哈包括很多的哈那财富观如何的借贷或者是如何的去人际关系等等哈，那一些智慧，包括一些家庭的亲子关系，我们后来说取得了智慧，取得了才德的妇人， 这个可以从一个视角，那当然这个不全面，只是某一个视角来看这个这个整卷。好，其实还有一个概念呢，也讲到赏善罚恶，或者是用一个就是报应论，或者是有因也有果，似乎在一个天平的里面，因为这个行为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也因为你有这个结果是因为你出于这个行为。好，那我刚才说这个天平似乎是一个平的，好，那诡诈的天平为耶和华所憎恶的，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的。这里说箴言所谈到说神是公平公正的，赏善罚恶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同样的也是黑白分明的，有因也会有果。那两条路嘛，对不对？我们说两条路，一个永生，一个同样死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智慧人呢，无论是男子的选择也好，还是你如何成为一个智慧人，那似乎是一个在这样的一个神学的观念当中。OK， 好，那刚刚我们在结束说智慧的判断的时候神有公平公正的价值，那神也喜悦公正的一个砝码。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箴言的智慧的文学的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第二卷书，好，狂风暴雨的时候。似乎刚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对比，这个时候呢环境就发生了巨变了。那这里的约伯呢，他发生什么呢？那狂风来了，对不对？那他的房屋就倒塌了，压在少年的身上，他们都死了，他们的儿女也都死了，唯有我逃离。那我们说在基督教要义当中，好，那第一卷当中他说，那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智慧呢其实就是两部分，一个就是认识神，还有认识自己。我们刚刚在箴言里面说，那他被教导，那认识被父母所教导然后认识神，也认识自己的选择和判断。好，这里好，那么说加尔文很有意思。那加尔文呢，其实当时在日内瓦牧会的时候那时候在宗教改革的那个时期呢，其实他特别针对约伯记呢有159篇的讲道就在这个讲台有这么多次的一个讲道。那他的讲道集呢也被收录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今天也出版了有三卷收录了他对约伯记的篇幅的讲章以及讲道以及对生活的一个应用那我们刚说加尔文说那认识神及认识自己，我们刚刚在箴言当中也认识了神，他是赏善罚恶的，他呢是喜悦什么？喜悦公平的公平的这个砝码是吧？天平那但是在约伯记当中我们发现我们先看一下这卷书的一个那作者其实至今还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法那有的人说他是摩西，有的人说他是约伯有的人说这个作者是以利户那其实有不同的一个根可能都有一些的根据，但是多没有确切的把握跟一致的定论那也有一些人会觉得说约伯呢可能是拥有很多的仆人也当时约伯也没有祭司来给他献祭，他可能有些人觉得呢他又有长寿可能他的成书的这个日期呢可能是比较早的可能有些人觉得说他是在摩西以前的时代成书这是一种的说法但是也没有确切的这个定论那可能他成书是在公元前80世纪，或者在也有可能是在以赛亚的同期，也有可能最晚呢就是第二圣殿时期的那公元前30世纪的这个时候这是简单做一些的参考我看在整卷书当中我看到1到3节部分是一个序言， 那后面的42章啊，是一个总结。那中间比较多的嘛，是对话，啊，他跟神的啊对话，他跟朋友的对话，啊，包括第四个朋友约伯的一个对话。这似乎呢，好，我们看到在箴言里面，他说好人有好报嘛。恶人有恶报，是一个很分明的，黑白分明的，啊，那这里哈，那但是约伯呢？约伯记却是在挑战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是不是啊？箴言所说的啊，有矛盾呢？啊，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哈。我们1章1节这里一开始就说，这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罪恶。那约伯是好人，但是遭到了恶报，啊，他们在苦难当中啊议论神，啊，包括他的啊几个朋友啊也开始来用啊其实箴言的啊一些的啊一些的散善罚恶的啊来去回应啊约伯。接着这个苦难呢，其实让人认识神。当约伯开始问的时候，为什么？他朋友都觉得你因为是有罪，是因为你的罪。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询问神，为什么？但是约伯在整个里面就是风闻有你，后面亲眼看见你。那怎么样的一个风闻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刚刚我们继续我们会谈说一个反常的一个状态哈。我们看这个天平是在箴言当中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哈，是很公正公平的一个天平，但是到约伯这里呢，却发现他已经不平了。啊，箴言说义人就脱离患难，有恶人代替他，但是约伯呢，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个义人。但是没有恶人代替他，那恶人的房屋并倾倒，但是约伯是正直的人，他的房屋也倒塌了。那箴言说他的儿女必有避难所，但是约伯的儿女全部死于患难。那如何解释呢？那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倒了呢？是不是代表说那箴言所说的多有矛盾呢？好，我们带着问题我们继续看。好，你看了这个因果非常的公正是吧，神也喜悦公平的砝码。但是这个呢，约伯也很清楚，约伯的风闻也很清楚，神喜悦公平的砝码，约伯非常的清楚。在这里约伯说，唯愿我一切的烦恼你称一称吧，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面，你喜欢公平的砝码，是的，但是我却带来不公平的，似乎难道这也是你所喜悦的吗？约伯发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为什么 Why？ 好，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啊，这个风闻，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风闻。好，那这个风闻呢，其实在约伯 我想应该也很清楚箴言的一切的这个律例典章，我想约伯应该也有智慧的父母来传递他智慧的这个教导，那以致约伯呢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那可能就听闻父母的教导就像箴言当中那个父母陪伴的少年人成长，那个男子可能也有父母的训诲和教义，可能也有专家的一些的解释，或者是一些的诗经等等哈。这是过去他的风闻，他对神的认识，我们说加尔文说认识神认识自己嘛，这是他对神的认识和风闻。那他的朋友你想想看，应该跟他是同一个时代的，应该也会有约伯一样的风闻，我想 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应该对神的理解，对公平的判断，应该跟约伯应该是一致的理解。所以朋友呢就开始说，你一定是犯了罪，因为有这个果，对不对？就一定有这个因，因为犯罪带来审判，因为你是恶人，恶人的房屋必倒塌，对吧？你义人的儿女必会被保护，所以约伯与朋友呢，他们其实也都是在风闻当中辩论。我们很长的篇幅嘛，对不对？很长的篇幅在辩论，其实很多在风闻当中。好，那这里呢，有一个法则，好，似乎有什么样一个法则呢？似乎从 A 得到一个，因为你有因有果啊，因为这个行为，可能你因为犯罪，你就得到了一个神的惩罚。好，有 B， 那你有这个，其实这个也可以反推哈，因为从 B 到 A， 那他的朋友觉得说，哎，你有这个现象，儿女都没了，这个惩罚一定是有 A， 有因。约伯有这样的经历，那在这个经历当中，那有一个要谈的一个是什么呢？约伯一开始是很富足的，对，牛羊群都很多，很富足，他是一个正直人。他的风闻有可能是呢，他的富足因为他正直，因为神赐福给正直人嘛，因为他正直所以他富足，他富足呢就让他越来越正直，他要越活得像那正直人智慧人，像正言叔叔说的一样，敬畏神的人，他就越得丰富。他也印证了他的经历，他的经历也告诉他这个是对的，但是就得出这样的一个教义，似乎是善善法恶很清楚。这个教义呢也会印证他的经历，再一次的确定他的经历，所以 A 到 B,B 到 A， 去约伯在过去的丰富的财产跟他的家人的健康其实能够看得到。但是撒旦怎么说呢？撒旦说，敬畏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吗？难道是没有道理的吗？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所以 他说因为你用泥巴围着他，保护着他的家，所以他才敬畏你。撒旦这样质问，似乎是这样子的，约伯被保护得很好，被框起来，似乎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但是好，撒旦说，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这个弃掉很有意思，其实是咒诅、亵渎、诽谤哈，就是似乎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当中。好，那这个翻译就是后面翻译的比较好，就是说弃掉。其实他说，如果你把泥巴一拆，约伯一定会，他会必当面咒诅你、亵渎你。好，我们看看约伯有哪些的泥巴。那我们看看在一章当中他所发生的这些巨变，似乎他的过去的这些丰富、过去的这些保护泥巴都被拆除了。那约伯就似乎一个人，但他拆除的时候呢，我们看在后面的章节当中，他说，我亲眼看见你。因为他过去的那一个认识都全部被拆除了，他亲眼看见神。好，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泥巴呢？好，那其实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的固定的对神的认识的教义呢？我们也要去思考，那是不是说我们也会有觉得说我透过查经来认识神， 或者是我透过平时的经历来认识神，这些都是对的，都没有错。但是呢，这些都不是神的全部。那或者是透过BSF 来学习来认识神，或者透过 YouTube 的讲座学习等等，这些都可以来认识神，但是都没办法认识神的全部。好，那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哈，那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这位的牧师哈。Austin 就是那他是应该美国非常大的一间教会的牧师，对，他比较提倡成功神学。他说，当你专注在如何成为别人祝福的时候，那上帝会保护你，大大的祝福你，就是你祝福别人，那神一定会很丰富的赐福给你，祝福你。啊，那他是有因也有果，因为这个，那神就会大大的来赐福你，或者是大大的来使你的产业丰盛，或者是这是给予跟蒙福的这个法则，似乎是这样子的。我不评论这个人哈，那我只评论他讲的这句话。好，那他提倡成功神学的这句话哈，这个原则其实有很多很多自我的教义在里面，其实也限制了神的全部，这些也不代表神的全部。但有很多人那今天会有很多人，其实在其实很多的家庭哈，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很多的家庭是很蒙福的，那就是有事业，也有好的健康，也有好的家庭。但是你知道吗，在今天也有很多的人热心服事，没有一些成就经济可能也不富裕的也有的那以生病的家人也有的，在与健康好，那在痛苦患难当中慢慢度日的也有的，也有很多的他们没有爱主吗？他们可能也很爱主，也很热心服事，但是难道是他们的服事不够热心，或者他们犯了罪吗？我想也未必。难道是他们没有其他的家庭进钱吗？我想也未必。对，所以每个人的环境，每个人都不同，也有不同的经历在每个人的身上，每一年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日子都有可能不同的经历。但是你在经历当中，你在不断的认识神，但是你每一个经历都不能代表说你认识神的全部。每一天可能你上一个的你的感动，你的那个寻求，可能你在下一次寻求的时候可能就不是这种方式了呀。好，种豆得豆，种瓜得瓜，这个报应论哈，那其实在诗篇在那个箴言当中是这样被提倡的。好，但是约伯却是不同的神对他的看见和对他的说话。那约伯说，那我现在使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神的回应。好，有一本书不再一样，不知道大家没有看过哈。我过去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有这样的训练。他说，神的子民有头脑知识，但缺少对神心与生命的经历。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在经历当中，但是每一个经历可能都有不同。好，那这本书好，那认识神，巴克所写的。他说，若决定性因素是观念的正确，那么最我的圣经学者可能就会最认识神，其实也未必。所以一个人可以在头脑上拥有很多的正确的观念，但从未在心里面尝过真理的真实跟滋味。那是不是读了 PhD 或者是圣经学者或者圣经研究学者，那就越来越认识神呢？未必。那我们看到说，约伯记有很多的角度，从撒旦的角度，撒旦说，因为他有泥巴，所以他进钱；有他朋友的角度，有神的角度。你觉得你的角度是怎么样呢？所以约伯就好像一个交响乐一样，并不是黑白分明的。 但在狂风暴雨当中，神最有权威。好，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不要放弃，也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去认识神的丰富，在你的每一个经历、每一个片段的时刻。好，那我很快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传道书我们真的是难以琢磨，风云变幻啊。那我们的传道书啊，它的就是传道者啊，这里是一个招聚人啊，并不是一位啊。那有人说他是一个其实有人翻译成传道人啊，或者殉道者啊等等。那它有很多的主题，可能人生的虚空啊，或者是辨别人生的虚空，或者是描述人生的百态啊等等。有人说传道书好像主持人一样，先说完引言，后面就是那个传道者讲出很多的人生的百态，后面有一个结语，就回到主持人再次的总结，似乎是这样的一个对一个大纲的一个主体。好，这里有一本书哈，我想推荐给大家，《蒸汽人生》哈。那这是我过去的就业老师，他说他说蒸汽呢就好像本意当中并非虚也非空，从物理学当中蒸汽其实是存在的啊。那我们不但只看到它，而且还能感受到它。蒸汽其实形容人生的时候并不是指虚无的，并不是虚空啊。这蒸汽不是空哈，不是空。我们看佛教讲到因缘而生嘛，对不对？这个关系没了，可能一切都空了，万物都是空的。但对这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但是传道者在讲的这个虚空呢，其实是不虚也不空。那想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存道永恒。人生是短暂的，就好像蒸汽一样。蒸汽我们看到说，真的很难拿得到它嘛，对不对？摸不到它，它在变换，它也是短暂的，它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形状，就好像说，那地球本身就是长存，好，那这里的说的日光这个它不是海市蜃楼哈，并不是无价值，而是呢不透明也无常，就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像风平浪静一样。不是一个固定的现象，那蒸汽可能是一个迷雾一样，你摸不透，变幻很多，没有固定的方向跟形状，但是它是实的，它是真实存在的，它也是有能力的，蒸汽机会有动力的，所以你每次在读到这个虚空的时候这个词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个图画，想象成蒸汽。你想象是一个蒸汽一样，你家有湿气机哈，或者是这个对蒸汽，你会看得到，对不对？你会想象成蒸汽来去读它，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你可以说蒸汽的蒸汽，一切都是蒸汽啊，似乎一切都是有的，不虚也不空。好，但是呢，让人琢磨不清，是无常的，多变的。这个蒸汽这个虚空出现了38次，最多的这个词。他说散善法恶呢，难以琢磨。他说这个，在这个里面散善法恶难以琢磨，但是真言是散善法恶是很清楚琢磨，对不对？但是在约伯在传道书当中很难琢磨。发现神似乎跟真言的神难道不一样了吗？不，这是环境的不同，人生的际遇的不同。享乐的现象也是不持久了。我们说人享用今日所得的，但是并不持久，可能慢慢的也不能满足你的心，你的心没有办法被永远的满足。好，那人生的这个真气象也是短暂的，人生也是短暂的。好，消逝如影的人生，短暂的。那真气的人生并不虚空，日光之下可见的，可听可摸，但是不固定，可能不扎实。好，这里给大家做个参考啊。好，但是需要你如何的选择呢？风云变幻的时候，你不知未来， 你不知明天的道路，但是你还要努力，你还要认定神就是那位信实永远不改变的神，信之所望之事的实底嘛，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样子的，你要信在先。所以黄一章博士这里说，他说困惑中的敬畏，在短暂中珍惜，在无常当中感恩，在艰苦当中奋进。好，那一切的真气可能在传道书的开始和结束多有讲到真气，一切都是虚空，可能一切都是真气。但是我想说，那很多的我们说变幻莫测的时候，衣食住行儿女情长，今天的我们其实也在变幻莫测的未来，对未知无法确定的里面，政治的元素，家庭的改变，对吧，移民浪潮等等，我们说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异，他的经验无法成为你的原则，你昨日的经验没办法经验 成为今日的法则，但是神永远不改变。好，那传道书说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你们应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因为这人应当所当有的义务的本分。好，那在漂浮不定的模糊当中，敬畏神是你唯一的金科玉律，唯一的信条。好，在三卷书里面，平常反常无常，人生的似乎不同的季节，你可能一天每一天可能都在经历，对。好，那但是呢，三卷书都讲到说敬畏神是智慧，你多应当敬畏神。 okay, 那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在新约的时候怎么说呢，智慧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在那里。好，那世上人的辨识在哪里呢，神岂不是叫世上的智慧都变成愚拙吗，世人的凭着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的愚昧的道理拯救这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好，智慧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有限，来到神的面前依靠神。所以这三卷书呢，我们要整体的来看，不能分开的。但是呢，他们都没有自相矛盾，对，所以他们要整全的来看，但是他们的核心都是敬畏神。所以我也鼓励大家看的时候可以三卷书一起来看，对，在面对你的不同的人生的境遇当中，整全的来参考，整全的来认识神。好，那这里蛮有意思，那时间的关系就不跟大家放了。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60年代的一个歌曲？好 ，turn turn turn， 就是变变变，转转转，这个能放得了吗？好了，就我们就听几秒钟好了。好，那没关系，那我们下一章吧。下一章 ，OK， 谢谢。好，我们说可能你很多的时候像箴言一样，是一个理想的少年，就是我们觉得我今天做了这个工，我觉得一定会得到神的赏赐等等。但是有时候现实未必是这样子的。我也热心服侍，我没有得罪神，但是好像现实总是那么一击好的来到，总是是一个反常的人生状态，可能都不是梦想这样子的。所以但是我们要看一个完美者，一个完美的智者，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要去仰望他。好，不知道时间的关系还有没有时间来讨论。好，那因为26分了，大家可以来你可以自己来思考一下。好，你可以坐在你的座位上，如果你边上有两个人的话，你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就不用分组了。你可以看看你是否你自己在心里面回顾一下，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闻的时刻，那与神相遇的这个真实的亲眼看见的这个经历呢。如果你现在正处在一个反常的状态，好，那一个变幻莫测的环境当中，我也鼓励你 这是你的真气人生，不是虚空的人生。你在神的里面是有价值的，有永恒的。阿门。好，那我就做一个祷告吧，好吧？我们就做个祷告。上帝，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不离不弃的在我们当中，你没有改变，不是99年，永恒。我们也因着你，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智慧，我们盼望在你的里面也存到永恒。我们有一些在人生的无常当中，或者是反常的里面，或者是在风云变幻的遭遇当中的，或者在苦难的历程当中的，主啊，求你安慰他，你没有离开他，你一直都与他同在，但是你要在这个环境里面让他亲眼看见你，让他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让他更深的明白你的爱，你的丰盛。主，求你带领我们不同的人生的机遇，成为你的门徒，做你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谢谢。